妈妈不能完全代替你与爸爸关系中的缺失部分。即使你的妈妈全职在家抚养你，还是需要爸爸来认可你。
当我爸爸开始表达他有多么爱我的时候，我知道了上帝真的非常爱我。
我认为对我们女生来说，听到爸爸说爱我们并感到被爸爸爱着，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专辑《
我家女儿》。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我家女儿》。
家人们大家好，我是日新，很高兴今天一起分享我们这个养育女儿的一些经验和一些遇到的问题。
是，安好跟日新兄呢，在上一期啊，跟大家分享了在女儿的心中爸爸是怎样的一个形象。我们也非常有幸拿到了杜布森博士采访一些即将要大学毕业的这些女生们，让这些女孩们回忆在过往的成长的岁月里面，爸爸在他们的生活中，在他们的人生方向的指引上，爸爸起了怎样的一个作用。由于采访的内容是比较多的，上一期呢我们已经分享了前八位女生她们的一些心里话，那我们这一期呢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这些女孩们眼中的爸爸，心中的父女关系。那我们第九位女生说道：我想简单分享一下我爸爸为我做的事情。大约在我七八岁的时候，我们开车到海边去度假，我在后座上，双脚翘在前座之间的手套盒上，爸爸开车在一个红绿灯处停下来的时候，摸摸我的脚说：你的脚是我见过的所有的脚中最酷的。爸爸的这句话对我非常重要，因为那个时候我正在学习跳舞，有时候我在跳舞的时候觉得自己的脚不好看，但是我到今天仍然爱我的双脚。我一直记得爸爸的这句夸奖，好像我爸爸是专门要挑这句话来肯定我，鼓励我。至今这句话对我仍然很重要，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嗯，我还记得那个国内的时候跟我哥在一块儿，那时候就跟着收音机或录音机，他放歌我就一块唱。有一天唱完以后，我哥说：哎，你唱歌还挺好，随口说那么一句话，我还挺当真的，我觉得哟真的，我心里特别高兴，到现在我都记着这句话，包括我自己的父母夸奖我的一些话。所以真的可见自己的父母或者说周围的亲人对我们的肯定是我们一生都能够记得非常清楚的。但是反观到我自己的时候呢，尤其是对女儿，哎呦，真的是特别特别吝啬自己的夸奖。有时候她会主动的问我，她说：你觉得我今天看着好不好？今天我穿这个衣服好不好看？嗯，还行吧。如果说跟这个父亲比起来，真的差得很远。这个父亲等于是自己努力的去发现，然后去肯定，然后让孩子因为这个看似简单的肯定，一生得到这个祝福，一生都有这个信心。反过来看的话，真的是自己应该有更多的对孩子的这种肯定。这个闪光点到底有没有那么闪光？我觉得真的是做得很好的时候，或者说真的是很闪光的一个地方，我觉得你应该去大力的夸奖。如果这个点你发现了一点，就算是没有那么亮，那你要给他用放大器把他这个优点尽量的去放大，让他真的是像我们前面做的那期节目一样，让他一生都记得住你对他的肯定，让他一生都因为你这个肯定而得到不断的祝福。
是，对于孩子来说，我们做父母的每一句夸奖在他们的记忆中都是非常重要的。
嗯，那么下面我们再分享第十个女生她的情况。那么她说：我七岁的时候，爸爸会在星期六的上午带我去吃早点，但那个是与其他另外五个男人一块儿吃，我自己呢就没有被爸爸单独的邀请过吃饭。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非常渴望他与我单独亲近的原因吧。啊，他接着说：我参加的体育活动都会因为这个是我觉得我爸爸会感兴趣才去参加。那么我现在喜欢体育运动，但是我参加体育活动的初衷是因为我想跟我的父亲有一种特殊的联系和关联，尽管他给我造成了很多的痛苦，但是 这个女孩说我依然很爱她，虽然说不清楚为什么爱她，我想我爱她的理由与世上爱其他人的理由也没有什么不同，这种爱无法解释，我不知道我为什么爱她。就这个话从一个女儿的口中讲出来的，实际上我想可能世界上大多数的女儿都有这种想法，我觉得可能这就是一种血缘上的感情，这种无条件的爱。那么我觉得如果这样看的话，这个父亲对女儿的爱可能就是没有像女儿爱父亲的这么多，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呢，这个父亲应该是更多的向女儿去学习如何去无条件的去爱自己的女儿，同时能够肯定自己的女儿，更多的找一些这个一对一的时间跟自己的女儿去分享她自己心里的这些事情。我跟我女儿有时候会有这种一对一的出去的时间，而且随着她年龄逐渐的增长，可能我们在找这种一对一的时间真的还不那么好找。
是，然后听完刚才这位女生的分享之后呢，第十一位女孩接着说道，作为孩子，不管你妈妈怎样肯定你，妈妈不能完全代替你与爸爸关系中的缺失部分，即使你的妈妈全职在家抚养你，还是需要爸爸来认可你。
是，好，我们看下面一个女生她的分享啊，她说我的爸爸是大学足球队的教练，而这个教练的工作占据了他所有的时间，那么很难维持一个健全的家庭。我真的很不理解我的爸爸，但他却是我心中的英雄。他工作上面非常出类拔萃，但有时候也会犯错误，并且他为他自己的错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为了得到爸爸的注意，我会去参加他的训练，并且在心中暗暗的嘀咕，为什么他如此在乎那些男孩子，却不怎么在乎我。他接着说，我自己呢是我们家的老大，每当他离开家去打比赛，或者说是招聘新的选手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好好照顾你自己，他没有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我的身上，那么就好像我在他心中的这个重要性还不如球队的队员一样。他没有从小就跟很多的父亲一样对我有很多的夸奖，我自己觉着我自己不够漂亮。而当我爸爸教练的这个工作被辞退的时候，爸爸和妈妈的关系更加疏远，不久之后他们就离婚了，我听他们大吵了一次，他们之间也没有时间，也彼此很少说话，我只知道妈妈每天都在哭，一直哭到他们离婚为止。看到他们关系的不和，也令我这个女儿心里非常的伤心。爸爸妈妈离婚以后，我的爸爸也变了，他丢掉工作大约四年之后变得非常的消沉，他很努力的想赢得妹妹和我的心，但是呢我那个时候却很难与他保持一个非常亲密的一个关系，没法再对自己的父母说我爱你。因为他说既然我不想对我的爸爸说我爱他，也没有办法跟他的妈妈说，因此呢他自己就变成了一个不让任何人爱的孩子。他说我自己要选择坚强，我从来不哭，也不会告诉任何外人我父母有问题，也没有人知道。这个女孩接着说，我努力应付每一个人，并且试图自己去解决一切的问题，我的爸爸还在努力的想赢回我的心，赢回我对他的爱，但是我自己却给了他很多的难题。爸爸妈妈离婚以后，我和爸爸就很少说话。这个故事真的是看到了一个父亲是一个非常忙碌的人，到这个他父亲跟母亲的离婚中间有很多的问题的产生，是因为他的父亲基本上把全部的时间都放在了外面，没有关注自己的孩子，也没有太关注自己的爱人，没有把重心放在家里面，最后不仅失去了自己的妻子，失去了自己两个女儿的心，也失去了家庭，最后失去了工作。可以看到就是说曾经让他非常骄傲自豪的工作是没有办法跟他一辈子的。
孩子小的时候也是我们每一个男人年龄正当时的时候，有好多好多的压力，照顾家庭，养育孩子，还要在事业上取得更好的成就，但此时此刻就要排好人生这几样责任的优先顺序了，你到底要把哪样该尽的责任排在最前面， 我想这个爸爸呢，他会为当初一味的把所有的精力都投放在事业上，而忽略了对孩子，忽略了对家庭的陪伴，会后悔的。但也有好消息哈，杜布申就问这个女孩，那你跟你的父亲重建了之前的关系吗？然后女孩哽咽地说了，是的，在上帝的帮助下，我的爸爸悔改了，最后上帝把我的爸爸还给了我。然后当听完这句话之后呢，另外一个女孩说道，她说我听了你的话，我真想哭，她说但是我不敢哭，我不能哭，因为我的爸爸从小就告诉我千万不要哭。这个时候杜布申博士对刚刚说话的这位女孩说，你的爸爸做的不对，他应该允许你发泄你内心的情绪。所以说呢，我们能够透过这些女孩们分享她们生活中的这些经历，我们能够发现一个女孩的心是有多么细腻，父母的忙碌状态，父母的婚姻状况，父母的情绪，甚至父母对他们的这些要求，在他们的心里是都能够敏锐地感知到的。所以说女孩心思的细腻和男孩的性格的这种粗犷啊，真的是有一个鲜明的对比的。所以说对于我们每一个养育女孩的爸爸来说，这也是给我们很大很大的一个提醒。也就是说我们家庭环境的和谐与否，夫妻关系的怎样，我们跟孩子的关系怎么样，其实都会对女孩内心情绪变化和她情绪的健康都有着重大的一个影响的。
是。那么下边一个女生的分享，对于我的童年，她说我也没有什么记忆，我只记得爸爸给我登记加入了一个属于我自己的高尔夫俱乐部。那么很显然我们在一起打高尔夫球，我现在经常见他，但他从来不问我任何的问题。当我告诉我父亲我要上大学了，他就问是哪一所大学，他还问我正在做什么，这基本上就是我跟他说的所有的话。他也并不是真正想知道我为什么要去上大学，以及我到底想学什么。我现在基本上过着自己的生活，自己做所有的决定，他从来也没有给过我任何有价值的人生的建议。我小的时候呢，我的父亲不知道怎样与我沟通，这也让我的妈妈非常非常的为难。当然这也是我的短处，因为我也不知道怎样跟别人沟通。我父母之间的关系从来都不亲密，我一生只看到他们亲吻过一次，因此我也不知道亲密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怎样去表达自己的爱。我知道我的爸爸非常爱我们，尽管他以前从来没有明确表达过，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一点。我也仍然爱我的父亲，也从来不想让他自己觉得很孤单。我的妈妈后来红杏出墙了，这是他们离婚的理由。因此我又学到了另外一个行为，欺骗和说谎。我妈妈从来没有告诉过我爸爸他出轨的事，他直接自己起草了离婚的协议，他自己与那个第三者重新组建了家庭。我的姐姐和妹妹决定和妈妈一块生活，而我却选择了跟我的爸爸一起生活。没有人愿意跟我的爸爸一起生活，而我自己呢，又不想让他觉得太孤单寂寞。有一段时间，我的爸爸是我生活中唯一让我知道有上帝的人。他开始敞开心扉，真的是很令人惊讶。他开始学习如何爱我，并且向我表示他爱我。现在他是我非常好的朋友。我的父亲花了很长时间才学会表达爱我。我曾经像我妈妈那样对他做了不好的事情，我向他撒谎，也做了一些其他的坏事，但是他一直不离弃我。我需要他的时候他一定会在那里。他告诉我他非常的在乎我，他含着泪对我说他非常非常的爱我，也非常感恩他有这么好的女儿。我听上帝的话，也听他的话。他接着说，当我爸爸开始表达他有多么爱我的时候，我知道了上帝真的非常爱我。在我爸爸向我表达他怎样爱我之前，我也从来不觉得自己应该这样值得被别人去爱。那么可以看到，就是说一个父亲学会表达自己对自己女儿的感情，对于女儿去跟自己相处，如何去跟别人相处，如何去更进一步的了解我们的造物主上帝是多么多么的重要。
是。另外呢， 安好透过日新兄刚才分享的这个女生的故事呢，也看到了一个愿意悔改的爸爸。不管他在过往的家庭生活中对自己的女儿造成多大的伤害，但是当他愿意悔改，愿意彻底的改变之前的教养孩子的方式的时候呢，神也眷顾了他们的父女关系。尽管呢，可能这个爸爸跟妈妈分开了，但是至少爸爸跟这个女儿之间的关系又重新的修复与好。我觉得这也是神的恩典，临到一个人的时候，在一个人内心做出的这样的一个改变。
嗯。
如今不再一个人，孤独一个人，面对生命的所有，找到一份真爱，耶稣的爱，陪我伴我到永久。找到一份真爱，耶稣的爱，陪我伴我到永久。
那接下来的一个女生这样说道，她说，我也是这样，我爸爸来自有虐待的家庭，他的爸爸酗酒，而我的爸爸是他们五个兄弟中唯一的一个基督徒，因此他心里想要与其他的家庭成员不一样。我的爸爸是个工程师，他简直就像数学机器或者方程式一样，对他来说 A 加 B 就等于 C， 他不善于表达内心的情感。哦，我忘了跟大家提起，我9岁的时候被诊断出患有临床抑郁症，这给我的家庭带来了很大的麻烦。我有几年时间接受了心理辅导，并与抑郁症斗争。就在那段时间里，我的爸爸自己站出来，以一种很有意义的方式来肯定我。我常常为我的抑郁道歉，说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但是我就是无法控制情绪。而爸爸会说，我爱你，我爱你本来的样子。要知道，爸爸的这句话对我起着太大太大的作用了。一直到今天，爸爸的这句话还在鼓励我，因为他会按我本来的样子来爱我。因为我爸爸妈妈肯定我，而我爸爸的肯定更加有效。我知道上帝为我的人生一定有一个美好的计划。我记得坐在爸爸的大腿上听他说，宝贝儿，你知道吗，我们都爱你，所以我很清楚地相信爸爸爱我，并积极地塑造我的生命。我认为对我们女生来说，听到爸爸说爱我们并感到被爸爸爱着，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被肯定，需要爸爸对我们说，你是我的心肝宝贝，并拥抱我们，使我们体会到被爱。然后杜布森博士听了这个女生的分享之后，他说道，如果你们所谈的爸爸就坐在你们每个人的背后听你们说话，那会不会是很有趣呢？另外一个女生说道，我敢打赌这些爸爸听到我们说的，他们一定会哭鼻子的。杜布森博士说，我也有同感。
我觉得他爸爸说的特别好的一句话就是说，虽然他女儿说我自己有抑郁症，我感觉到非常的难过，我也不知道如何去表达自己的情感，但他爸爸说，我真的是喜欢你本来的样子，我以你的本相来接纳你。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有非常非常丑陋的本相，有非常非常丑陋的内心，有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自己有多么不好的想法，但是神知道。那就算是如此，他依然把我们抱在他的怀里，放在他的膝盖上跟我们说，我以你的本相来接纳你。我并不是说让你的本相一直任意妄为下去，而是我接纳你的本相，但是我有一个对你更好的计划，有一个更好的样式，你可以去学，你可以去变成那个样式，就是主耶稣的样式。那只有这样的话，让我们觉得自己并不是很羞愧，而是我们在这个被神的爱所肯定所包容的前提之下，愿意去为我们的神做出改变。
是的。
下面接着分享另外一个女生她的访谈的内容。 他说听到其他女生所讲的人生的经历，我认识到了我拥有我自己的父亲是多么的蒙福，他在我成长的过程中花了时间来陪伴我。听到你们讲的故事，我的心灵就像经历了大地震一样，我一点也不知道你们这么多人曾经经历过这么多的痛苦和伤害。我是我们家十个孩子里面的老二，照理说呢，要让我爸爸给我点特别的关注实在是不容易，但是我的爸爸经常是早上五点就起床，带上我们其中的一个孩子出去吃早饭，陪着我们几个小时，他也争取每个月给每个孩子一次机会。我16岁的时候，他开始带我出去吃正餐，吃饭的时候他也会问我生活中的一些新鲜的事儿。他通常会这么样说，你知道我为了你感觉多么自豪吗？你知道我是多么爱你吗？这是我们吃饭快结束的时候他问我的两个经典问题。那还有一件事也是他必须会做的，虽然是小事，但是对我意义重大。每天晚上我都盼着爸爸来做这件小事，他逐个走到每个孩子的床前坐下，抚摸我们的背部并拥抱我们，然后他为我们做同样的祷告。整个童年他都这样做。现在我上大学了，没有他在床头为我祷告真的是很不习惯。杜博士也真的是很高兴，他说你太幸福了，那你的爸爸每天晚上都为你怎么祷告？这个女生接着说，他会这样说，天父感谢你赐雪莉做我的女儿，感谢你祝福她并将她带到我的家庭，感谢你帮助她早早的认识你自己，她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请你保护她，她明天在外的时候请你保护她，请你保护她远离敌人的伤害，也请你帮助她在她预定的时间给她找一个爱她的丈夫。每天祷告的内容都是这样。
嗯，杜布森博士就说，我们能不能把这个祷告写在我们的谈话里，写在我即将要出版的书里呢？然后这个女生开心的笑了，说我非常愿意你把它写进书里。
嗯，
然后杜布森博士也说，这个美丽的祷告会陪伴你一生，对吗？女孩说，是的，我也会为我的孩子这样祷告，我也要鼓励我未来的丈夫这样祷告。
嗯，
然后杜布森临近结束的时候有这样的一段总结，杜布森博士说，我们准备结束我们今天的讨论了，今天的讨论非常有意义，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这些可爱的女孩们敞开心扉将你们心里对爸爸的感受都说出来，你们是自信有成就的女孩，然而你们中间仍然有不少提到爸爸的时候仍然表现出了心灵的饥渴，我不知道你们以前是否知道这种渴望，今天大家谈论的共同话题也是我事先没有估计到的，我没有听到你们对于爸爸强烈的愤怒和憎恨，只是表达了渴望被肯定的痛苦，来自父亲的肯定在女儿的儿童时代没有得到，你们本来可以自由地讨论任何与培育女孩有关的话题，但是你们今天所说的话题主要落在你们内心深处那个自我的核心需要，我们有理由这样假设，你们大部分都来自成功完整的家庭，如果连你们都有这样的感觉，那么成千上万的其他女孩不会更有同感吗？那就是内心深处没有被爸爸满足的需要。我说不清楚有多少读过我的书或者听过我广播节目的女孩们、女士们走进我对我说，你是我从未见过的爸爸。我确信很少有人能真正的认识到一个女孩对于她生命中第一个男人有多么强烈的渴望，如果父亲缺席或父亲人在心不在，很多时候女儿会因为那个真空地带而长期内心纠结，甚至终生都如此。我要为了你们的缘故将这个信息传递给更多我的读者，更多我的听众。对于你们中间因为爸爸妈妈过去所做的事儿或是没有做到的事儿而受到困扰的女士们、女孩们，请允许我在此提出几句忠告。首先我要说的是，你们已经知道了，那就是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爸爸妈妈，就像没有完美的人一样，我们都是有瑕疵的、自私的，常常目光短浅， 我记得一位爸爸给我讲过，他的儿子对于他在儿子年幼时常常不在家感到非常的愤怒。这位爸爸自以为当时这么做是对的，但是现在他认识到他应该多陪陪家人，而现在已经太晚了，他因此很自责。其次，像今天这样承认过去的痛苦经历有利于健康，如果能够求助于咨询师，在咨询师的帮助下对痛苦的记忆进行处理，这样敞开的痛苦就会更利于健康。但是这样做了以后，你们就需要释放了，然后开始新的生活。你所犯的代价最为昂贵的错误，可能就是继续的怨恨，这将继续伤害你们的心灵。你们要饶恕，这是圣经上的教导，而你们也需要放下怨恨，饶恕是可行的，而且也必须要饶恕。
嗯，杜博士接着说，我希望你们不要将地上的父亲跟天上的父亲的爱弄混了。人们有时候会辜负你，但是上帝，天上的父亲，他从来不会这样对他们的孩子。
嗯，盼望我们听到这期节目的所有的爸爸们，当我们知道我们在女儿的心目中，我们的地位是如此之重的时候，我们是真的要来到神的面前，好好的警醒我们自己，我们好好的想一想，我们怎么样能做一个合神心意的爸爸，带给我们的女儿，带给我们的儿子更多的爱呢？
是的。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好，各位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